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章第四节，但是我讲的是一直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题目，就是十架入世。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极大无比的权柄、榜样、能力、慈爱、公义、圣洁、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世界里面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那这是在每一个层面里的，包括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我们这一堂要从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看起哈。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个经文呢，就我们不大容易讲得清楚，因为这里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就在讲到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了。整个哥林多前后书，甚至我认为整个圣经，都有一个中心的道理。这道理当然你可以说是神的荣耀，你可以说是神的拯救，人如何荣耀神等等，你用很多方面都可以讲。你可以说因信称义，你可以说神的权柄托住万有，你可以用不同的层次来讲。因为这个宇宙是神的宇宙，是神管理的，所以每件事我们都可以从这些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个真理。我们都在谈到神。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自己觉得比较强烈的，保罗一直在讲十字架的道理。那十字架道理，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舍己，就是为主受苦，就是在每件事上忍气吞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啊，我们受很多的艰难哈。这些也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少提到这些，但是以前，各位你们再看一点早期的吴长老所讲的道，应该这些都很多哈。那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今天少讲的，可能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少讲的就我们比较少讲为主受苦了。因为往常我们讲的时候，讲十字架的时候，讲基督的生活的时候，常常讲就是讲受苦受难。那今天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不应该讲这些。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我想我们的信息总是耶稣基督，总是这位神他一切的奇妙和美好。那圣经里面尤其有讲到说受苦的，那不只是保罗讲十字架，包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章里有讲很多关于受苦的。三章十四节，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对不起啊，各位，让你吃苦瓜了。这么多受苦的经文，我提醒的就是，事实上这是圣经里常提的，常常讲的，这个常提常讲，我也不认为是因为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或者是新约圣经在成书的时候，基督徒受到比较多的逼迫，比较多的艰难，所以他有这种反映出这些。我觉得旧约里也是一样啊。有人说旧约里比较多强调今生物质成功神学的，我们还是说，在不同的时代文化中，神的做法方式有些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那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肯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罪恶世界是神造的，罪恶的世界神也在凡事上掌权，因此我们是感恩的，我们是有盼望有福的，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但是新约旧约，不管你从 一人亚伯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的结束，那些伟大的属灵伟人和伟大的时代，不管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不能算伟大的了哈。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大卫、约瑟这些人，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复兴的时代，像西西家，这些复兴的时代，我想你都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被掳或者进入那个迦南地，都有好多的苦啊。亚伯拉罕跟随上帝，没有儿子好长一段时间，到处在世上没有一个长存的家，流离失所。那亚伯拉罕是这样，亚伯是冤枉死的。我们每个人神的儿女，包括大卫，甚至我们可以说所罗门蒙了极大的祝福，大概物质上祝福没有比所罗门更多的了。但是所罗门不也写了虚空的虚空的传道书吗？我不是要让各位悲观失望，我只是在说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有极多的苦难。我还可以引很多，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世界。在苦难中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这也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的平安喜乐应该是胜过一切的苦难的，这也都是真实的，这都是神的祝福和恩典。但在神的祝福和恩典里面，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有苦，连耶稣基督都有苦，我们怎么会没有苦呢？你说他已经背弃我们一切的痛苦，这也是对的，但是他背弃我们一切的重担痛苦的时候，我们在世上要领受这些丰富的恩典，还是会受到一些艰难的。我们常常是为犯罪受苦，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为行义受苦，有的时候也是神训练我们受苦。那这个受苦很多时候把它连成十字架，是的确不够完全，因为十字架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说十字架就我们每个人经验里面有很多的苦，那也是真的，那苦是良药苦口也是真的，但是有苦，我们肉身是有这些苦。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你不大会想到的苦。夫妻之间的性爱，这个要背十字架吗？哎呦，康牧师啊，你实在是有点太不伦不类了哈！如果我们今天来上雅歌书哈，那我们可以提这些。我们如果提十字架，那要提呢？在中国大陆为主殉道的弟兄姐妹啊，要提到那些到远方去宣教的宣教士啊，他们舍己背十字架。我们要提到有人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人是医生是律师，放弃了这个工作，然后跟卢云一样到贫民户里去服侍啊，这是为主受苦，这是十字架。你说我们在夫妻的床地生活里面也要有十字架吗？事实上上一堂我们讲到的吃，我们也说也是有十字架啊，倒不是说你每次看到那个烫青菜你说啊我要为主受苦，因为我要我身体好。那有人就喜欢吃烫青菜啊，那就很有罪恶感，他就要为主吃一点东坡肉吗？啊，我对不起，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人立志受苦对付自己的肉体，那是绝对在成圣的事上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有害处，会变成苦修禁欲主义。但是我们正确的完全信靠神的一切恩典，实际上成就的救恩，白白的恩典，神的全能圣灵的工作，一点都不排除，反而加重我们对付自己的部分。好，保罗在第七章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人要结婚啊，这我们上一堂也稍微讨论过这一点哈，人要结婚，这当然也是我们基督教解这段经文的特点。我也再提一次好了，天主教是觉得跟很多的宗教一样，觉得不结婚的状况，就是为了信仰而守贞的状况，就不结婚的状况是比结婚要好，所以神职人员不能结婚，这是比较高级的比较属灵的，他们才能够更完全。在天主教讲起来，就是说一个人没有世界的工作 没有家庭的牵绊，是比较能遵行耶稣的话、耶稣的吩咐，然后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是登山宝训讲的，不是对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平信徒讲的，是指那些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的，他们真的没有工作，也没有家庭，他们就是赤贫在那里，就像一个神职人员或者修道院的人在服侍。我也不觉得这样的解释一定就是全然不可取哈。我们在服侍当中常常也知道，家庭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妨碍，或者我们不敢说是妨碍，我们会说是一个不能让我们很放手去做的情形。当然相反的，我们更知道如果是单身的话，那试探引诱就更多了。所以基本上基督教会觉得说，跟犹太教的做法一样，跟旧约做法一样，最高级的属灵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字，像大祭司、祭司这些人，绝对不是单身的，不但不是单身，他们一定要结婚，而一定要有儿女，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那第七章这里讲到说，男女还是不结婚比较好，免去世上苦难，不结婚比较好，要照天主教这样解释也可以，不过我们照基督教解释就是说，这个我们还是应该要结婚，可能的情形下结婚。那但是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单身的年长者，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有年长的单身的嘛，就是寡居的哈，也不必为我的单身状况觉得难过。其实保罗给我们的，或者说圣灵在借着保罗跟我们讲的话，是叫我们得自由。就我可以处夫妇，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婚姻，我可以处单身，我随处随在，靠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个用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或单身生活真是很真实。有了神，有了神的圣灵，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因着耶稣的十字架的大爱和能力，因着我们愿意这样的效法受苦，我们可以走的结出一些好的果子。我没有说我走的就是圣洁良善的，我绝对的不犯罪的，不，我们会有罪恶，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走得好。所以我们也在世上工作，所以我们也结婚。那么当我们结婚或不结婚，或者工作或不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其中有自由、有能力、有爱、有喜乐，但是也一定有艰难，这是不能够少的。好，现在保罗是讲到说，的确天主教、基督教在这一点也都肯定，婚姻有一个我们姑且说负面的因素吧，就是如果没有婚姻会大乱。为了防止这个大乱呢，就让你进入婚姻的小乱啊，因为你进入婚姻的小乱，就是会跟配偶吵架啊，儿女会不和啊，甚至想自杀啊，当然到严重就想离婚呐，离家出走啊。但是基督教会说，如果没有婚姻，我们就会大乱。一个大乱就是说，像现在欧洲有些人开始推行的，这都是后基督教的结果，就是他们把基督教丢弃了以后，就觉得根本不要有婚姻，人就是同居嘛，合则来，不合则散嘛，就是这最方便最好的，这些都是魔鬼的伎俩，我们完全不能接受。那另外那种大乱呢，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结婚啊，你看到这些家庭，包括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或者我们在教会或者我们在旁边看到的这么恐怖，我就不要结婚吧。那你也知道天主教这几年暴露出来的，这十几年暴露出来越来越多，就天主教神父在性骚扰小男孩的事上多得不可胜数。天主教单身的修女的，我看我们没有要做一周刊揭他们的丑哈，修女的我们不太知道，但我猜迟早这些铺路文学都会出来了。神父单身生活所产生的种种的酗酒变态很多，我这一点都不在批评天主教，我只是在说好像我们基督教的解释可能就某个意义来讲比较对， 就是神职人员，或者你要属灵的话，你当然可以单身，但是如果你不单身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危险，而且那个危险和麻烦似乎是大过啊你进入婚姻里面的。保罗的话就是讲了，我刚刚说大乱和小乱，你如果不结婚一再压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出大乱子，不一定是出大乱子，你会变成一个大乱的人，不是你一天到晚拿着刀砍人，而是就变态啊，就不正常啊等等。好，我都不再骂单身的人，我也不再伤你的心。那保罗是说，如果你这个神造你有的这个欲望，我们就说是性欲，你一定要压制的话呢，那有一天就会大火，淤其欲火攻心，这不是我用的字啊，保罗说的，那会攻心啊，其实不是攻心啊，攻身啊，烧掉了。那就像我说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一样。好了，那我们就悲哀的说吧。好了，就是婚姻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的火有出路，那么不至于烧到不可收拾。好了，也许有婚姻会好一点，但是真的好多少呢？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不要说现在，我觉得从古至今，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婚姻的生活就不出乱子嘛，包括性上不出乱子，不一样也出乱子啊。那甚至你说大卫已经那么多妻妾了，还会出乱子？圣经写这些话都让我们看到，人要用任何的方式来消除任何一方面罪恶，包括性上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比较道貌岸然的，包括我们宋明儒里面有一些好像做到了，但是我们会说那还是不是一个正常状况，我们也不去审判他们的内心，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而且那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保罗要我们的自由，就自由就是说你在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处，你在结婚的时候也可以处。如果不靠着神的恩典，单身和结婚都极其痛苦，就极大的痛苦。如果是有神的恩典，单身和结婚在这极大的痛苦和挣扎当中也有极大的幸福。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各位说了半天还没有讲到这个夫妻之间性关系的事情。其实我跟各位曾经分享过这个道理了哈。保罗的确说婚姻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解决我们的性的问题。这个现代人更能接受，因为以前还常常会强调婚姻第一目标是传宗接代，第二目标才是性的快乐，第三目标是防止失火啊，就是防备失火，火到外面哈。保罗在这里也有这样讲，避免淫乱的事，所以要结婚吧。你看他在这里，起码在前面几乎都没有提到你要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他说为了避免淫乱的事而结婚，保罗是非常实际的。你说哦，好，康姆斯这些我们听得懂了，你只是把它讲得大胆一点哈。我们不能想象的是，为什么在性关系上你还要提到十字架呢？第三节讲到合一之分带妻子，妻子带丈夫也是一样，主张自己的身体和不可彼此亏负。我想你把它解释成性都应该是正确的，当然你可以把它扩大一点。丈夫用合一之分带妻子，不只在指性上面，可能也只在用钱的事上啊，或者是其他家里面大大小小千千百百的事上，都要用合一的来带他。但这里实在很细腻的讲到说，在性关系上男女之间应该或者丈夫和妻子之间要合一。什么叫合一呢？各位，我不会讲的那么露骨了哈。那这些东西是你们婚前辅导会上的，我不会讲那么露骨。 那男女在各方面有别，这各位我不讲，各位也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曾经有过青少年，就是国中生的性教育。那我自己看一看啊，我猜那些讲的人都不知道，底下那些小朋友，他这方面知识比你好太多了，装的好像听不懂的样子。哎，其实各位，现在的资讯太多了，大家都有。你说哦，他知道都是错误的，什么叫错误？什么叫对的嘞？他知道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甚至性的技巧和男女生理心理的结构都不一样，以至于怎么样能够满足对方，怎么样啊？我想这些不是坏事，你在婚姻辅导里面会看到，会上这些，不但不是坏事，就跟你怎么吃的健康一样，是好事。但这不是保罗要讲的一个重点。那些事你可以知道，可以不知道。有一件事他要你知道，这个知道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或者说你要在性上面对你的配偶合宜的话，你要背十字架。哎，康牧师，你能不能再讲的具体一点？那是背十字架。那保罗就讲的很具体的。保罗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当然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领受主的恩典以后，我们该做的舍己和付出的工作。那这个我们一般想到就是奉献啊，宣教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保罗说，各位，保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照以色列的规矩是要有婚姻甚至有小孩的。我们在保罗的生平里面完全没有看到这一个部分，一般解释就是说他妻子死了，他们可能没有小孩。哇，当然保罗是被神使用，也是被神漠视，但他讲的真是美好又准确，而也用这个我们觉得很肉体很庸俗的事，让我们看到那最高贵或者最重要的十字架道理。我们能够舍己舍到什么地步？我有一千条命都给了我服侍的对象啊，我们能舍己。我们能够出生入死到某些地方去，我们在办公室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让步啊，含泪啊，忍耐啊，对人不住的好啊。各位，有一件事情是动物是人都有的，就是性的本能。在这件事上，在性的事上，大概我们都可以承认，就是那是最冲动、最生物、最难以控制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比在吃的事上还要更强烈的，我们要让自己很快乐，让我们的身体甚至心灵都很快乐。那如果要这样，那就是我们平常在正经的正派的婚前辅导里面他们会讲的，还有这些书也有提到。在不正派的，那就更多这些性技巧了，让你快乐啊。我们就讲正派的让你快乐的啊，就好像吃饭怎么样烧到什么温度，让你的这个营养的吸收和口感啊味觉都觉得最好，这都不是保罗讲的。保罗讲啊，最合宜的就是你不求自己的快乐。各位，他不是在说禁食祷告哦，他不是说去远方宣教哦，他是说在性上这件事 你不但不求自己的快乐，你完全不顾你自己身体的任何的需要或不需要。这是保罗说的，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保罗说的这个话是恐怕许许多多的最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里不敢讲的。我是说最乌托邦意识形态就是把人的每个地方都管，什么东西都管，但是夫妻之间上床的事不会有人管嘛？啊，你上班要怎么样，社会制度要怎么样，要共产等等，但是夫妻之间是不会管。保罗却说了，保罗说做妻子做丈夫的不能够主张自己的身子，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说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相反的，你不能够说这个做丈夫做妻子不能说我不想要就不要。可以容我再讲的露骨一点，就是在性关系上面一个很重要，就是两厢情愿嘛。好，如果我们说男人嫖妓他是单方面，他更不管对方怎么样，他自己发泄，我们说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很正常就是一个正常的罪恶状况。可能有很多时候夫妻这一方面，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配合，用钱的方式啊，管教儿女的方式我们不一致，这一方面呢我们能配合吗？常常就是一个很强烈，一个不想，那也许就勉强迁就对方。那当然都很需要哈，那我们觉得很好。保罗在说你完全不想你自己，你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体。我有一次跟就是一对新人在辅导的时候讲到这一点，我说夫妻的性关系，你们去看大光书房的书哈，他写得很好，你们去看。我不过不会那些东西，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在这件事上背十字架。那么有一个人就叫起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康老师出去宣教是背十字架，床上的事不要讲十字架，这亵渎十字架。然后我再讲到说夫妻关系的幸福就是自己不按自己的喜好去做，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是让你快乐的。啊，康老师，我们做妻子的就是像妓女一样啊。我说比妓女还倒霉，妓女还有钱拿嘞。当然丈夫也是一样。你看到保罗讲的不可思议了没有？这件事是性的本能，是最冲动的。保罗说在这件事上你要靠着主的恩典知道你没有权准备主张自己的身体。各位，你的身体在西方人权或民主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到最后你的这最早的时候人身保护状，即便你是一个死刑犯，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即便你是一个死刑犯，即便你关在监狱里面已经定案了一定要死，你是罪大恶极的人，你明天就要处死了，你今天晚上你的身体没有一个人可以碰你啊！监狱里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管它，但是西方有这样的观念，你的身体是你的最后一道防线了。比较早一点有一些西方很动人，不是比较早一点，就不是扩大一点，西方有一些很动人的这种人权思想或民主思想，比如说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城堡。一个很穷的人，一个很形容是这个很穷人的茅屋 风能进，因为茅屋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就你现在看西方电影，就是即便你有最大的罪恶的可能性，警察检察官要到你家要拿出搜索证，没有不要进来。风能进雨能进，我的家没有人能进，这是我的。但是即使是你的家，有的时候还是能进，就是他有搜索令的时候他可以来。即使是你的家在危机的时候可以，比如说在暂时的时候，在英国就是暂时的时候，你的家可以被政府临时的征用，赔不赔偿或者怎么样的以后的事。你的身体呢，你的身体即使你是死囚犯没有人可以动，那是你的身体。保罗说你比死刑犯比妓女还没有权柄。各位，我们刚刚讲到基督给我们自由，自由是一种权，但这个自由在十字架之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舍己。这个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志士，这个是基督的爱感动我们。这不是极少数那伟大极其伟大人做的事，保罗是在对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差劲的很庸俗的教会在讲这个道理，也是在跟我们讲，你的一切，你的身体在讨你丈夫讨你妻子的喜欢，如果不是你就在亏欠他，你不要亏欠他。你知道保罗属肉体属血气，我当时是一个讲反话，到什么地步吗？保罗说啊，在这方面互相的满足哈，只有一个情形下可以暂时停止，就是要专心祷告，而且这必须是两厢情愿，而且必须不能太长。哇，你以为禁食祷告专心祷告是一件美得不得了的事？是，保罗说这件最美的事可以被撒旦当作引诱你们的机会。保罗讲的太真实了，我们犯罪常常在最圣洁的事上跌倒。我们刚刚说神父玩弄小男孩，我真是一点笑他们意思都没有。可能他是以主日学老师，可能他是以各样的理由怎么样怎么样在进行的。最看起来最属灵最高贵的事情可以有最污秽的结果或动机，看起来最庸俗最世俗最原始的可以有最高贵的行为和思想，包括夫妻的关系。你不要亏负别人啊！这件事情不是你要满足自己，跟每件事情一样，是不要亏负别人，凡事不可亏欠。这些都不是大帽子，就像刚才诗班宪师所唱的，舍己是更大的成全。每十字架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更美好的生命，而且不是说将来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就有。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的。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了很多话，叫很多解经家有很多的困惑，因为好像是矛盾，一下说这是我说的，一下说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说的。那因此也有人说啊，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各位，那样解释是错的，圣经都是神的话，保罗怎么说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但是有的不是我说的意思，不是主说的意思，说主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叫他这样讲的，或者主在他的生平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讲过，是我说的，但是是我在圣灵感动下说的。所以他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七章说我也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不要以为保罗说这不是主说是我说的就没有权威，一样有权威，只是他的意思说这不是主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说过的，但是这人是圣灵默示的。在这里他说准你们，不是命你们。哦， 因此保罗现在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不是一个神的律法，只是一个参考吗？事实上神所有的话，你如果要不听都是参考，来信耶稣这可以是参考，不信主要下地狱你这也是参考，什么样能有福，什么样没有福，这也是参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也是参考。你要不听，没有人能强迫你，神也不强迫你，所以都是参考。但是若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愿意因着主对我们的爱而顺服他，把这个命令当作神给我们最好的恩典的话，那就是恩典和神的要求，律法和福音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合。因为这种事不能强迫的，各位，任何属灵的事情，任何舍己的事，任何爱人的事，任何高贵的事，任何属神的事都不能强迫，强迫的就是外表而已，这都是圣灵工作。但是也千万不要把它了解成啊、哦，属灵的事就是自动自然的从我们生活中发出来，一点没有挣扎。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印象，这也是错的。我觉得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没有一天我们可以自动完全流露这么美好的，我觉得都经过某些程度的受苦和挣扎。那神帮助我们在受苦和挣扎里面，我们愿意继续的感恩认罪悔改，依靠主往前面走。有福的人啊，保罗真是有福的。保罗说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说这句话，七章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包括你包括我，你能说这句话，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各位，我说我不太敢跟我儿子讲这话，儿啊，我希望你跟你老爸一样。那么第一个，他也知道，我也知道，你也知道，我儿子的老爸就是我，不能凡事都像我，里面一大堆肮脏的东西嘛，怎么能像我呢？保罗不是一次讲这样的话，保罗常，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们看到多少江洋大盗或多少做错的人写悔过书，最后说哎，不要学我的样子，我们看太多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说，你们最好像我一样，哎呀，不要像郭台铭那样，那不行，哎，也不必像谁谁谁一样，像我。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句传福音的话或者传福音的人比这句话更有力量。我们能不能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讲，你像我一样就好了，你的幸福快乐就是像我啊。当我们每个人说不配不配，像我还得了啊，我会打老婆的，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像我们把它就是像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所事。各位，保罗说你们像我就好了，他不是在对哥林多教会讲过吗？我的遭遇是什么？我的遭遇是被石头打过，被鞭子打过，遇到各样的患难过。我的像我一样，就是常常不能吃不能喝，常常被下到监狱里，常常受很多的苦。那保罗说像我一样，哎呀，不敢当了，我们都说像主就好了。问题是像主绝对没有错，保罗的确有讲要效法。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也讲过，那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留心看他们行为的结局。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目标，那没有错，但是许许多多的主的儿女也有可以效法的地方。尤其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只讲到说像两千年前耶稣，这是对的，但是两千年前耶稣在两千年来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国家，他在教会里面所显出来的恩典也是我们学习的。我们当然，我想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像保罗这样，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大舍己里面最大的幸福。你们要像我啊！我相信有一些属灵人也可以说类似的话，你这么痛苦就是没有，我们会说你这么痛苦就没信耶稣了，这讲得很安全。但是保罗会说， 你这么痛苦啊，你要快乐一点，学我，你们要像我一样。当然保罗也跟着讲，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受，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保罗巴不得每个人都像他一样领受了这么丰富的恩赐。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是身体上不同的肢体，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有同样一位主，我们也有同样一个救恩，有同样一个福音，有同样一个圣灵。我们把刚才夫妻的生活把它放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原则上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求自己的好处，在这个世界最好的制度就是利益的平衡，大家都希望得自己的利益，有很多冲突，你怎么能用一点手段说啊，你也得到最大利益，我也得到最大利益就好了。这种我都觉得可能在政治上是需要的，但是绝不会是最好的，最好的在人间没有，最好的在教会里面。教会当然很多罪恶，但神给我们一个十字架原则，你相信神为你所预备的美好，然后你积极的来做。这个积极的，我刚刚说的积极不是说你自己是一个奴隶，我是一个妓女，我为了钱或者我因为鞭子所以我不能不卖笑，不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各位总记得这一点，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是神，不是我立志要做什么，这不是我要解决我的什么困难和问题，是神让我这样。当然神让我这样不是说我就减少了我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受苦的程度，很多苦，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也有力量。每个人不同的领受，彼此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把身体建造得更美好。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就真的这一句是最骄傲的话，保罗不是骄傲，而是真的最幸福的话。我还是从心里说出，你如果是我就好了。我不知道比尔盖茨会不会说啊，每个人像我一样就好了。很多人想像他一样，像他那么富有，很多人想像名模一样，像他们的美丽。但是如果这些人都很诚恳地说，我想他们会说，像比尔盖茨可能会说，哦，大家都像我这么有钱是很好了，不过呢不要有这么重的压力吧，所以还是不能像他，那压力太大。我想我去比尔盖茨那里，我坐一分钟的比尔盖茨我就垮了，因为那电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动辄亿万元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哦，我要像名模啊，我像名模就好。各位你知不知道名模天天在极度的紧张当中，我听说很多的名模根本不能够好好吃一顿饭，因为他稍稍多吃一点就想到他的身材会受影响，所以名模也只能讲，哎，我希望你像我这么漂亮，当然他不会说像我这么漂亮，有我八分漂亮，但是呢也能够吃就好了，因为不吃东西或者吃的那么痛苦很难过。对，保罗有讲过，保罗有跟亚基帕王讲，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不要有锁链，只是不要有锁链。我们不希望人受苦，神也不希望我们受苦，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有因着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我们圣洁良善和幸福，同时那个苦不能减少的。当然保罗的心还是希望你们不要有这些锁链。我们有哪一个人能这样说？保罗能够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像我就好了，像我第一个意思就是像我一样现在没有婚姻的状况，第二个更重要的，像我这种没有婚姻的状况而能够这么得胜，这么喜乐，当然有许多的失败和痛苦中间的得胜。像我一样就好，多少人的话是哎，不要像我，恐怕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会这样说，恐怕每个信主的人也多少会有这种遗憾，哎，如果这一段路不要跟我走的一样就好了。 如果谁谁谁什么时候就死了就好了。保罗一直能说像我就好，效法我。一方面我们应该有最大的谦卑，应该的，因为我们实在是烂极了。一方面我们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而且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他很实际的说，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浴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微妙的翻译我不敢说一定很好，应该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不如嫁娶为少祸患一点。就微妙太正面了，他的意思是可能没有那么正面，就是说可以少一点负面的。我们如果能够靠着主过单身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而这种没有办法克服可能90%以上的人是这样，那就嫁娶吧。好，然后你也知道，你不必看下去，你聪明就知道了。不想没有结婚的人，没有婚姻的人想结婚，想结婚的人结了婚的人想离婚。所以你拼命想结婚，保罗说啊，最好不要结婚。结了婚，保罗说最好不要离婚。至于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也就是说这都是主的话，都是圣灵的话，只是这里更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因为在福音书里耶稣有这样讲。你看十字架路讨厌不讨厌？这单身你想结婚，保罗说最好不要。结婚了你想结束婚姻，保罗说也不要。但是你要再说保罗不是很有道理吗？早就提醒过你会这个样嘛。这种提醒一万年还是继续下去需要的。不要离开妻子，不要离开丈夫。这里保罗讲的当然是妻子不要离开丈夫，恐怕有个很重要的理由，也是因为信仰。在当时跟现在大概一样，信耶稣的女性居多，本来夫妻都没有信，姐妹先信，信了以后发现自己的老公简直是龌龊下流卑鄙到极点了，因为你现在更圣洁善良了，所以就想离开。保罗说不要离开。各位，我不用死板的话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离婚，我不去讨论这些。保罗是很实际的跟你讲，你能够把现实的状况维持好是更好。我们有非常美好的那些美好的应许，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历那美好。在我们经历很美好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我们在罪恶当中。保罗所提的，圣经所提的都是这些，没有完美的，又有完美的，完美的里面又有这么多的罪恶。保罗不是不知道有在一起的痛苦，保罗也知道一个人的痛苦。不信主的人，这两个都痛苦；信主的人也有痛苦。但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过。我们祷告，天父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地如同在天。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主同在的丰富里，我们也知道鞭打、痛苦、锥心积血的痛苦我们都有。谢谢主，你扶持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也借着众弟兄姐妹扶持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